好，先请大众先请合掌，三称佛号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尊敬的住持长光长老你，还有前住持慧理长老你，我们尊敬的弘印长老，各位长老，各位法师大德，大家早上好。那由我开始先来介绍今天的内容。那刚刚我们听到长光长老你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是导师读到一句阿含经的话，诸佛皆出人间，终不在天上成佛。那这句话，其实对导师影响非常深远。那如果我们去追溯导师在自学的时候，他听到这句话，他 当初是什么样的状态？他当初是流着感动的眼泪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可以追溯导师最早的比较早期的著作，一本书叫《印度之佛教》。那在《印度之佛教》，导师在序言有提到说，他当时他看到佛教的末流，就是佛法流传到后来产生什么情况？产生一个情况叫好大喜功，就是谈得非常的高远，深妙高远，但是所做出来的却是怎么样？就比较卑劣的行为。所以导师对于这样的佛教发展到这样的情况，他内心感到非常沉痛。那会觉得说，当时有所谓的三生取伴啊，一生圆正，即生成佛，都要快的，但是目标都是非常深远的目标啊，就是对于怎么样？对于本末先后不辨别它，对于任重致远之行啊，佛教本来就是任重致远，本来就是按照次第而行的，这个都不重视了啊。所以导师发现这个抉择出了人间佛教才是这个世尊的本教。好，那我一开始先对这个人间佛教，它其实导师的觉发有些渊源。好，那接着我们请各位看一开始的目次。那目次的第一页，我要报告的部分有三大主题，三大内容。那各位看目次一的第一个大意是有情，人类为本的佛法。第二大项是佛在人间，那第三个大项在第二页，它的内容叫人性。我先就这三个主要标题先标出它的重点，就是我要报告的内容部分，其实有三个，你注意一下三个地方。请回到第一页，第一页的这个标题，你注意看，它有友情，还有一个人类，还有一个佛法。好，有友情，有人类，有佛法。那第二个大标题，第二个主题是佛在人间，佛嘛，佛法的圆满成就者，然后跟什么？跟人类的人间，是不是就包含我刚刚三的三个主题里面的两个主题了？那第三个大主题在 A2，这边谈到人性，人性。那人性里面它又分什么？人跟众生，人跟众生。第二个主题是什么？人跟佛。各位有注意到吗？所以它这些内容主要包含三个：第一个众生，第二个人类，第三个佛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会来讨论，透过导师的深刻的觉发，我们来看众生有什么特性，人有什么特性，然后人的这个特性是怎么样可以跟佛来学习佛法。 好，那我们一样回到第一页，简单的看一下这个主要的小标哈。好，第一个大标题友情。那这个第一个大标题里面有一个括号大意，佛法从友情说起。好，佛法它的目的是为了友情的哈。好，那第二个大标题是不要辜负人生。好，所以对人的重要啊，人的特性、人的地位、人的特性，我们要重视它。好，那第二个大标题是佛在人间。那佛在人间就谈到，先谈佛陀嘛，哈。那佛陀他的一生的经历啊，在人间的一生经历。那第二个括号二的这个小标是佛的生命啊。那我们一般讲法身慧命啊，法身慧命。哎，导师在这边有解释的啊。那第三个大标，第三个括号三的这个标是世尊的故国之师。那佛即使他成佛之后，他对世间啊确实没有忽略的啊，还是很积极的。那括号四这个小标，出家更接近人间啊，出家不是厌世啊，不是消极，他是跟人间啊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啊，为了救度人间。接着我们看第二页的这个目次哈，目次有一个括号五，那佛从人间被升到天上，这个是佛教发展到后来之后啊，本来很朴实的佛在人间，也被视为佛是在天上成佛哈。好，那第三个大标题。第三个大标题是人性，那我刚刚讲的人跟众生性啊，那人跟众生性就讨论众生的通性，还有人的啊，人也有众生性，那人有众生性，人也有更高级的啊，就是人性跟佛性啊。好，那我们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说，这边有谈到佛性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对佛性这个语词常常听到，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看一下导师怎么解释佛性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正文。好，那一开始这边谈到宗教啊，谈到宗教。好，那在第一页的地方，第一页的地方一开始，好，那如果我们要探讨宗教哲学，我们要知道它的根本立场。那知道根本立场，就可以把握它的思想重心。好，这个是宗教跟哲学。那佛法呢？佛法的根本立场，它的重心是什么呢？是友情，好，所以这边说友情是中心，是根本。那学习佛法，如果你的聚焦的目标，主要目标不是友情的话，你着重在宇宙，着重在社会来谈，或重物质、重精神，好，这样都会偏离佛法的真意。好，那一开始先谈立场，还有告诉我们怎样。不要偏掉啊。那既然要谈友情，我们就必须对友情有一个定义，我们必须了解友情的定义。那友情从梵文来说叫萨埵，我们也常常听到萨埵这个语词啊，菩提萨埵。萨埵这个语词其实蛮单纯的哈，就是这边说的啊，萨埵梵文它叫 sattva， 好，它翻译为友情或者情事。有情爱的，有情事的，好，它是有精神活动的，就是一般所说的动物啊。好，这个友情它的定义，也从这边来看，就是有情事、有精神活动，或者一般说的动物啊。那对于友情的这个语词的意义说明，在印度教典里面也可以看到哈。好，那在印度里面比较早期的啊。找宗教哲学师有所谓的数论师，他里面有说到三德，其中有一个叫萨埵啊。好，那他的说到的三德跟中国的阴阳有点相近哈。好，这个各位可以自己看哈。那我们的重心是在萨埵哈，请看第四页，第四页。好，第四页对于萨埵这个语词，可以从几个面向去看它啊。从心理的，它是情。从动静来说它是动，从明暗来说它是光明，所以它有情动还有光明的意思。情就是情感嘛，情感 光明跟活动。我对于萨埵这个语词，因为知道它是梵文，所以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想要去找，我就去 Google 找一下它的意思，结果真的找到这三个意象。那我的意思说，导师他英文梵文或者日文语文他下的功夫没有很深，但是他抓的一道意思都很精准，所以他这个情，情感就是有这个情欲的，有欲望的。那这个动就是一种工作责任，那这个光明就是指智慧的光明，这个是可以从他的意识上找到这些说明的。好，那最后这一小段的最后这句话应该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对于友情老师他的解释就是有精神活动，那最后那一句话更重要，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。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，我们虽然很有生命的热情，但是我们生命的热情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这个轮回啦，所以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，这个就是友情。好，那导师也引用我们般若经里面的萨埵，叫大心、快心、勇心、金刚心。好，那他的意思是强而有力的，而且是坚决不断的努力。那我们刚刚说前面是怎么样，热情奔放嘛，我们不断的努力为生命，为三世的生命而努力。好，那我们以般若来讲，我们刚刚有讲一个语词叫菩提萨埵。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热情奔放，把它放不要放在生命之流，把它放在觉悟，放在菩提，我们强而有力的，我们坚决不断的努力，哎，这个就是菩萨了。好，那这个语词萨埵这个语词，好，不管是只要是动物，从蚂蚁到人类，一切有情都怎么样呢？都有情本的生命狂流，就是热情奔放的生命之流。那既然这个萨埵我们有这样的特质，好，那这个特质就是什么呢？下面说到的情爱情事为本，那这样的一个特质是冲动性的，好，这个热情奔放在这边是冲动的，那它冲动也不是不好，就是它比较缺乏理性，它常常是非理性的。为什么说非理性呢？因为它都在这个环境跟自我的爱好，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爱，甚至进一步有取，所以就不容易解脱。好，下面一段在探讨友情的根本问题。好，那对于世间出现的一切学术了，不管教育、经济等等，都为了要什么？处理友情的问题。所以既然是为了要处理友情的问题，它就是为什么呢？为了友情出现人间，它的对象都是为了友情，因为为了友情而存在。所以刚刚说的这些学术啊，甚至教育、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科学等等，如果离开友情，这些就无从升起。所以问题在于说，一般人会用技术层面的方式去思考问题，那佛法是用什么？用这些问题的最核心在哪里？所以最核心在友情，所以根本问题在友情自身。所以下面世尊他直接从友情自体去观察，来揭开人生的奥秘。好，那接着友情有什么问题呢？好，有苦，种种苦迫。那包括刚刚所谈到一切学术，它会出现，其实也是为了怎么样处理这些苦。好，那友情的苦迫，下面就有谈到有七种苦。好，七种苦这边导师分类分得非常好，请看第五页。我们说八苦里面的前七苦，前四个生老病死是对于怎么样自己身心的，爱别离怨憎会是对于什么社会的，人跟人之间的，所谓社会就是人跟人之间。所求不得苦是对于自然的，我想要好的享受，想要好的物质求不得，所以这个身心社会自然这三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内容，包括我们可以这边是友情面对到的苦分三类，对不对？ 那你想想看哦，如果友情面对到这些苦，他会不会寻求救助、寻求救度、寻求苦的解脱？所以，如果你把宗教分类哦，你把宗教分类也可以套到这三个主题，就是说，有些宗教它是怎么样？自然比较属于自然的宗教，雨神、雷神，这个都是属于自然的宗教。有些宗教是属于怎么样？社会的宗教，譬如什么张氏宗亲祖了哈，宗亲，还有祭祝、祭拜，我们祭拜祖先，这个是依于社会的存在而产生的这些行为哈。那期望怎么样？期望他的家族能够繁衍，所以对这个祖先的祭拜啊，这属于社会的。那也有一些身心的宗教，自我身心的宗教，像什么你修禅定啊，这个也是属于啊，如果你产生一个实在的梵天啊，这个也是一个自我的啊宗教，身心啊，身心的源头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对于苦有这三大分类，对于宗教也有这三大分类。好，那下面就针对这几个苦的分类的解释。好，那第一个，生老病死是我们身心演变而来的苦。那我们一般对于这样的苦要解除，我们透过什么医药卫生等等，甚至学术事业。好，那这个人人避免不了这些苦。那社会呢，是爱别离怨憎会，好，那这边说是友情对于友情，就是社会啊，社会。好，那下面这个可以自己看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话，对于政治跟法律的出现，主要是处理社会的苦的问题。好，人跟人之间的争端靠法律。那政治，我们说政治的定义是什么？众人之事，有没有？众人之事叫政治，所以这个政治是针对人跟人之间而产生的。第三个，自然的苦，好，就是求不得。好，那这一段下面第一句话，所求不得，所以友情对物欲的得失而发生的。好，这是物欲的。那下面有义品的说明，还有中阿含的说明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义品这边的内容，他说：“去求诸欲人，常起于希望，所欲若不遂，若不遂就是达不到，恼坏如见重。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欲望，就很怎样忧恼，像箭射中一样。好，这是求不得苦的解说。那中阿含讲的更具体，中阿含讲的更具体。好，你看，我们看这一段引文的第二行。”好，那这边第二行说，如果不得钱财，会生什么？有苦，有苦、愁戚、懊恼。那得的话呢？如果得的话，还是一样啊，你会有爱惜、守护、密藏。好，那你如果万一失去的怎么样？会有苦、愁戚、懊恼一样啊。那根本问题就是在下面，以欲为本。好，那其他的请自己看这个内文。好，那这一段文的下面有说到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世间采取什么方法呢？增加生产，革新经济。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物欲物质上的处理，世间一般人的方式就是什么？经济嘛。所以你看，不管现在哪一个国家都是什么经济至上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去知道佛法之后，哦，它只是其中的一环。没有否定增加生产，没有否定革新政这个经济的革新，但是它只能少分解除哈。所以括号四，就第五页下面这一段小节。好，世间一切处理的方式啊，不管你是学理、制度、技术，能够怎么样解除少分。好，那以佛法来看，它不能彻底。好，譬如下面就说明哈啊，如果比较和平的环境，那对于滋生的物资可以部分解除。好，这是解除部分解除什么自然的苦啊，物质的环境的。但是人跟人之间的个性还是不同啊，体格、兴趣、知识不同，你还是很难处理这个社会关系带来的苦啊，所以爱别怨会的苦还是很难免除。 好，那生老病死苦就更谈不上了，请看第六页。好，第六页的上面第二个小标题，刚刚我们说到七苦是别类的，那有一个总的，总的叫我们常常听到的五蕴炽盛苦。那包括上面讲的问题处理的方式都是怎么样，想要处理旧问题，但是旧问题没有处理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两行的最后一句话，因为知末的不是根本的，所以你看佛法在看问题先找到根本的，在处理问题也从最根本的，那从知末的，不是知末不对，但是知末要由根本而来。好，那下面括号一，所以这些苦的根本是因为炽然如火的五蕴，所以下面说根本论就这些七苦，它的最根本问题是五蕴炽盛苦。好，那这个五蕴炽盛苦这个语词，其实导师下面有说明。好，其实这个五蕴炽盛苦应该把它解释为五取蕴苦。好，那主要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。问题在于这一小段的第二行，问题在于有情它有这个五蕴，那这个五蕴会炽然如火。那为什么五蕴会炽然如火？阿罗汉也有五蕴啊，为什么阿罗汉的五蕴不会炽然如火？因为阿罗汉没有五取蕴，因为凡夫是五取蕴，所以这个五蕴炽盛苦，这个炽盛的意思是因为你取的关系。好，那这边的说明我澄清一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十六，注脚十六第六页下面注脚十六。那注脚十六这边说五蕴是身心的苦聚，所以叫五蕴炽盛苦。好，它这个五蕴为什么会炽然大苦？好，问题在于不但是五蕴，而是什么？五取蕴。所以主要是关键问题在那个取，那个取。那取的前面是爱，所以这一段的第二行，爱的含义很深。那爱的主要含义像什么？像漆胶，像漆一样粘着，不易摆脱。所以爱的特性就是粘着，粘附。那爱的对象不同，所以有不同形态的爱。那爱最根本还是爱着自己。好，那下面导师也说得很好哦，你看第三行后面，这个爱不仅是粘附哦，它还会是什么？热烈、迫切、紧张。你各位想想看，你当初你在沉醉在爱情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这个特色？这个特情，这个特色？你很热烈很迫切，但是却是很紧绷的。好，但是这却是一种深深的粘附。所以我们佛法用可爱欲爱，就是在描述这样的特质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特质，对自体，这个爱着自体来说，就是生存的意欲了，生存的意欲的源头。因为爱着自己，然爱自己，所以你的生存意志，生存意欲才会那么强烈。好，那另外取呢，取在这个引文的最后一行。那因为这样的爱呢，还会产生，接着产生什么？紧紧的把握跟追求。好，这就是取。所以取就是去追求它，去紧紧的握住它，这个就是取。好，那这两个特色却是众生很难摆脱的。所以五取蕴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特征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本文。那怎么解决这样的七苦跟根本的五取蕴苦呢？好，自身反省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在说的就第六页中间，根本彻底的解脱要靠什么呢？有情自身的反省跟体察。所以刚刚说，你就算你把宇宙研究透彻了，就算你把社会学搞清楚了，但是恐怕以佛法来看，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，要靠有情自身的反省。好，那下面说解决问题主要还是要靠运用思想， 因为思想是人类一个很重要的特征，一个很好用的方法，如果用对的话。好，那对于思想就有下面有不对的，有两边的，还有佛法的思想的这个特征，我们来看。那种种思想有所谓的哲学，那世间哲学比较从客观去探索，它所谓的客观的存在，常常在探索这样的问题。像印度第六页最后一行，印度的顺势论者，他认为怎么样，世间甚至精神哦，精神哦，就是我们的心，它都是什么地水火风所组成的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属于唯物论，唯物论一切都是物质所成的。好，中国也有五行，也是物质组成的基础。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第七页最上面第二行，他们忽略本身，忽略什么？有情自身。他们不从有情自身去观察，他直接从外在去观察，外界，地水火风还是属于外界啊。所以这样的追求的结果会落于唯物论，唯物论就是一切都是物质所组成的，那也有可能落入什么 客观的实在论，譬如泛我大我，一切都是泛我，都是大我所成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形，就是唯心论或认识论。那刚刚是重视外界，现在这边是重视什么？内心。他把心视为是一切法的根本，那重视认识，想从认识 来解决问题，来把握真理。所以这样的倾向会有唯心跟认识论。那佛法的看法离两边，从有情体认出发，到达有情存在。那有情是什么呢？物质精神的原成体，原合而成的，合合所成。那不管刚刚所谈到的外界，不管刚刚谈到的内心，它的活动都要以有情的存在去说明去理解。好，所以有情为本，外界跟内心活动才能确定它的存在跟意义。好，下面有一个表，这个表不太好看，这个表你注意看一下，导师其实画图 有些图真的不好看。你看它的图有外圈跟内圈跟中圈，有没有？外圈是外界，对不对？内圈是心，有没有？中间是什么？情跟根，根就是根深啊，我们的根深，情就是刚刚说的情事，也就是说中间是有情的自体，有情的身心呢，从有情的身心在中间去把握外或把握内，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因为他刚刚上面最后一句话，有情为本，就是中间，中间那个环，情跟根是有情为本，外界跟内心，外界就是外比较外圈，内心就是中间那个内心。好，接着第四项括号四，好，体认有情，建立正确的人生观。好，那佛法刚刚说是物质人生啊，生命自体，有情自体是物质精神合合，合合所成的原成体，就不偏物质，不偏精神。好，我 前几天 也问一个，就跟那个居士对谈，他的说明都偏向说靠心事，就是佛法靠心事去说明。那我就问，就是先跟他对谈，我这样问他，我跟他对谈，我得到了了解，后来就问他一句话：你觉得佛教是唯心论吗？好，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，对于佛教的认识或者了解，有的会偏向唯心，确实是。你看我们讲心地法门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心地法门没有问题，我们是要靠心、靠思想去深入佛法，但是你不要把一切的源头、根本问题建立在心。好，所以刚刚为什么特别强调，不是唯物，也不是唯心，要离两边的中道。好，所以接着第七页中间，不偏物质，不偏精神，不从形而上学或者认识论。形而上学就是刚刚的 第三行的神秘客观的实在论，这个就属于弦二上学，那这是比较哲学的术语。那也不从认识论，认识就是刚刚的唯心跟认识论，他从什么呢？现实经验为本。好，那所以下面有几个问，就是要我们去思考的。好，佛法是以一切有情存在，所以对有情要有彻底的体认，观察它的有情的来去，观察有情是什么，它的特性，它的活动是什么。好，那不只是体认哦，不只是体认这些，你还要进一步要建立什么正确的人生观。好，那重点应该是最后那句话嘛，你要有正确的人生观。好，接着要看的一个问题，好，那国浩武这边说佛教是宗教，又是无神论，好，那一切要依自己。常常我们对宗教的定义会有一些不同，那导师在这边也说到，诶，佛教是无神论，你对无神论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诶，不是有六道吗？怎么无神论？会不会？其实无神论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。好，我们先看宗教。宗教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探究人生了，探究人生到达深处就是宗教。那宗跟教这两个语词也可以分开解释。宗就是刚刚这边的到达深处了，宗嘛，你的宗本。那教就是教导，透过教导来探究人生的意义。请看第八页。好，那第八页这边谈到世界，就世界各种宗教，它有共同的地方，共同的地方。好，虽然有不同，但是有共同。好，我们看它的共同是什么呢？好，那第一行后面，人类的苦对于外来，外来有什么呢？你看这三个名相又出现了，自然、社会跟自己身心。好，就是刚刚对于苦的分类，不是分这三类吗？所以苦这三类而来的苦，那受到这些苦的压制，但是对于这些苦，你又必须依赖它，又必须保护它，所以感到自己缺陷渺小。那自己又是什么？自信自尊，想要超越，想要控制主宰。所以在这样的活动，从依赖它到想要超越它主宰它，好，露出友情的意向，成为理想的皈依者。好，就是这个宗教成为你的皈依，成为你归头依靠的对象。它其实一般呢，一般的宗教其实是友情的意向，透过友情的意向所发展出来的。这句话在这边讲的很简单，其实导师其他地方有谈到，各位可以参考注脚二十三，注脚二十三。好，我念一下里面谈到的一些重要内容。好，注脚二十三，我们看一下。一开始他说神教跟佛教不同，神教是信人类以外的。好，那一神教，神是什么呢？世界的安排，世界的创造。好，那第二行这边说佛教是什么呢？信皈依佛。你信的跟皈依的佛是人而精进进修而来的。好，所以不是离人以外的神，一个是从外，一个是从人而来的。好，那第四行这边说，第三行后面，神是什么呢？人自己的客观化。这个自己的客观化就是刚刚讲的友情的这个意向，意向。好，你自己的意向把它客观化，表现于环境。好，所以后面有一句话，人类小我的扩大影射到外界，想象宇宙的大我成为唯一的神。所以这个大我，这个大我就是透过我们的扩大，透过我们的影射到外界而来的。这是唯一的神，这个宗教，一神教的宗教，这种其实是自我的意向，友情的意向的表现。那后面有一句话，在一样注脚二十三的倒数第四行， 人类自己照着自己的样子理想化、完善化、想象而完成的。好，宗教有这种特色。好，这个是导师很深入的去探讨。那这个外跟内，那在注脚二三也有一句话也很重要，请看注脚二三的最后一句话。好，那佛弟子，我们皈依佛、皈依僧，虽然佛跟僧是我们的依止，但是最重要要自依止。自依止就是靠自己去实现。好，我们回到本文第八页。好，第八页的本文上面接着谈到一般的宗教，那括号一，我们看括号一，一般的宗教是有神论，它是依赖，是幻想，是他力。好，这个是一般宗教的特色。好，那这边有提到灵魂呢，好像基督教有说到人的灵魂是上帝来的，那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。好，我们看括号一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，有一个小结论。好，所以一般宗教它在有情以外，是外在的。好，是不管是自然的或者精神上的神，作为皈依处，那作为皈依处就是要依赖它来得到解脱。好，那这样的宗教是幻想，是他力的。其实我们在佛教也多少有点类似的现象，像譬如 有些信徒他会来寺院找师父皈依，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师父，我以后的大小事情你都要帮我处理，外在的嘛，透过外在的力量来帮助他。真的有这样的人哦。那你看这边特别说皈依是什么？自依止啊，我们只是一个代表，或者说佛法的体会跟实践，那透过这样来告诉你啊。但是这个皈依，所以皈依不要走入什么幻想跟他力。我刚举的例子就是幻想跟他力。好，那我重点在刚下面第倒数第二行，那刚刚的幻想他力的，那而且是有神的，那佛教不然，佛教也是宗教，但是是无神论，有没有？无神论。那无神论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主要是在说没有一个终极的主宰了。这个神就是神我的意思，你用这样去理解就通，可以通。这个神是指神我，这个神我的意思就是终极，最终极的主宰，像什么上帝，像梵天。印度在描述梵天是世界是梵天所造啊，西方描述上帝，上帝是创世界的创造者。那佛教否定这种最高至高无上的主宰，所以叫无神论。那佛教有没有否定鬼神？没有，因为它是六道中的一道，所以对于无神论，你要知道那个无神，那个神是神我，最究竟的最高的主宰神我，他否定这一个。好，那佛教的皈依向上向究竟主要是凭借什么呢？有情自己，有情自己的什么思想行为合一法则。好，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，净化自己，圆成自己。这句话也很重要。我们学皈依是要让自己的思想行为合乎法则，合乎真理，合乎因果事理，在这样当中去净化，去圆成。好，所以第九页最上面这边也有很简要的谈到皈依法是皈依什么呢？皈依因果事理的真相。那皈依佛跟皈依僧，好，那佛是因果事理的真相已经完全契合，已经完成自己的抉择。好，那僧呢是少分的，所以皈依它的用意，你皈依是要产生什么呢？第四行，抉择的敬仰，你是敬仰他，不是依赖他。你是因为敬仰他，那他怎么完成的？我就学他怎么做。好，所以佛法是自利的。好，最后倒数两行，就是二十第七行，第六行，佛法跟一般宗教不同，否定外在的神，否定外在的主宰。 但是重视智力的进化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必须从自己来说起。好，接着要谈到另外一个要项，就是人生，对这个人生有没有什么重要，不要辜负了，不要辜负当一个人。好，那这边就先谈到五趣。你既然要谈人的话，你要先谈五趣。所以我觉得导师他要说一个重点，他也会先从背景上，先从相关来谈，所以先从五趣来说。那五趣我们看一，一这个小标，畜生。好，畜生就是一般的禽兽，这个虫鱼都是，那也称为旁生。好，第二个鬼，鬼呢我们看这边看到的，这边提到导师提到的内容，鬼常人不容易见到，但是鬼是住在这个世间的。那为什么人会觉得会相信有鬼呢？一般是梦中见，好，或者病中，病疫还有病人所见所闻，或者一般神教的乩童，这些神秘现象。但是最主要的是见到死亡者的孤苦饥渴。好，那在鬼在中国易经里面，或者中国人一般有人死为鬼的这个思想，好，这跟佛教看到的还是有不太一样。因为佛教认为鬼只是六道之一啊，那中国人认为怎样？人只要死的一定成为鬼。好，接着请看第十页。那第十页最上面天，好，这个天是比人高一级啊。那另外还有包括四天王天啊，还有这个天地士，都是欲界天啊。但是欲界天里面它也有什么？也有畜生跟鬼哦。那你看第二行，第十页的第二行，四天王中的毗卢婆叉是龙王，它是属于畜生。那第三行有这个毗沙门是夜叉，是鬼，所以是天上的畜生跟天上的夜叉。好，地狱，那地狱这个一般宗教都承认。好，我们请看第十一页。那第十页这边直接有一个表，人在中间，上面是天，下面是地狱，左右是畜生跟恶鬼。好，所以人在这个土里面是居于中央的，居于中央。那人既然居于中央，他是怎么样上升退堕的，上升下堕的一个枢纽。好，那这一段这一小段这两行话后面有一句话，人本的有情观跟中国一般的鬼本，以人为本跟以鬼为本不同，非常不同。那对于佛法怎么来看人的呢？好，那佛法认为五趣中人间最好，那一般是觉得天上好，一般，但是佛法独到的见地认为人间最好。好，那下面就有说明，我们就看标题，三恶趣里面主要还是苦，主要还是苦，不然就是纯粹苦无乐，不然就是苦多于乐。那天上呢，标题二，天上有欲乐跟定乐，但是容易堕落。好，那这边注意一下，导师有说那个乐，欲界天的乐，色界天无色界是也有乐，是定乐。好，所以在天的乐里面，后面有说明物质的欲乐，这是欲界天的乐，还有精神定乐的陶醉，好，这是定的乐，这个也会退堕，不是说定不对不好，定佛法也把它当成方法来使用，但是如果你只是重视乐的话，不重视慧的话，还是会堕落。好，那人间最好，下面三就是经里面说人生难得，人生难得。那甚至引用天子他要死之前，他有所谓的五衰象限，五衰象限。那有的就劝他，那你赶快投生天去，投生人间，人间。请看十二页。 好，那也有经《增压含经》有说到，诸佛世间，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有天而得。好，就是这句话。好，你常常看到导师很重视的一句话。好，好，那这句话就是在人间成佛。好，那人间是对天来说是善趣，是天神的仰慕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应该反过来，我们思想应该反过来，不要太羡慕天，想要到天上是享乐，而应该反而应该重视自己，哎，好难得能够在人间，还更难得能来庙宇南陀听闻佛法。好，接着佛，佛是体悟真理，实现自由。体悟真理就是证悟缘起涅槃嘛，那实现自由就是自在解脱嘛。好，那天，天有什么特质？天是享乐，天就不容易怎么样？不容易彻发向上。你想想看嘛，你如果给你的境界都是快乐的境界，你要叫你来听闻佛法，在那边坐个一天，才不要嘞，对，所以太快乐很难彻发向上。好，二，体现真理解脱成佛是由人修行而得的。好，也就是说只有在人才能够禀受佛法。好，这是阿含经的深意。好，那人有什么特胜呢？既然人很重要，那接着人有什么特胜？好，第一个环境。好，那环境主要要谈的问题就是刚刚有太热的也有太苦的，对不对？那人间是怎样？苦乐参半。好，所以苦乐参半的人间，好，这个才是能够学习佛法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十二页的最后倒数第二行，唯有苦乐参半的人间，知苦能够厌苦，能够让你知道苦地哦，而且能够让你怎么样推你向修行的路上，能够厌苦，而且有时间去思考，知道有苦，但是又不会让你太苦。为什么不会让你太苦？因为你还有时间呢，有时间什么？去考虑，去参究佛法。好，这第一个特胜。第二个呢？惭愧。那惭愧这两个法是很重要的哈。好，那这两个语词哈，惭愧这个语词，这两个字其实可以独立开来哈，独立开来。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有惭的善心所跟愧的善心所，有没有？惭跟愧哈。那下面导师用的说明哈，好，我把重点说出来哈。尊重，各位看第二行后面，尊重真理，尊重自己跟尊重世间，这三个哦，好，这三个。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下面的轻惧暴恶，从众贤善。好，轻惧暴恶，从众贤善，简单的说了，向于善的，你要抗拒恶的，就是你要向上了。你的惭愧这两个心所都是让你向上的，都是不要让你向下的，这两个心所。但是这两个心所有什么特征不一样？你注意一下哦，刚刚我念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尊重真理，尊重自己，尊重世间，有没有？惭的话是尊重真理跟尊重自己，愧的话是尊重世间。你先把这两个分出来，惭跟愧有些不同。那简单的说了，作为一个人，你为什么做一个人？因为你有惭愧这两个心，这两个心所，你会有一种心态，我应该怎么样？我应该追求真理。你会有一个心态，我应该怎么样？我应该尊重自己，我不应该堕落，不应该自己不应该堕落，而且自己应该怎样？向于真理。哎，这是禅。你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，这是禅心所，禅的善心所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哎，我要向善，我不要堕落。我另外一种情况是依于世间。依于世间，就是世间大家所尊重的，哎，我也尊重。好，这是尊重真理，尊重自己，尊重世间。因为这边说的很简要，但是其实导师有深意的，这是两个心所合起来说的。好，所以最后一句话，道德的向上心能习除众恶的动力。你看向上， 还有除恶，这是人的一个特质。所以没有惭愧，其实可以这样说了，讲严重一点，就没有做人的资格。没有向上，没有惧恶的这个特色的话，就缺乏人的特质了。客气一点这样说。好，第三个智慧特胜。那三恶趣缺少智慧，三恶趣里面都是依赖本能，他的动作依赖本能。那人类呢，有经验，可以从经验、记忆可以觉发，可以 开发这些慧力，可以设法解决问题。好，但是这个还是属于世俗智哦，世俗智。那另外佛法里面强调还有一种更高的智慧，去探求人生的奥秘。好，这个就是出世间的了，不只是世俗的哦，我们还可以开发出世间的智慧。好，第四个坚忍，坚忍。好，那我们说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就是堪忍。好，我们人可以忍受苦难，达到一个目的，牺牲在所不惜。那这在女性更有这样的特质。像我们能够坐在这么舒服的大殿，听经闻法，这个真的也是我们的注重，有这种极强的坚韧的特质才能够完成的。好，这个是人的特质，牺牲为了达到目的在所不惜。好，我们小结，那环境的特胜是从环境说，后三者是人的特性。所以在论点里面，婆沙有所谓的止息忍跟莫奴沙，就是忍有这三个意思哦。那这三个意思就对应二三四。止息的意思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惭愧的部分来说的。下面有一个表了，我们直接看那个表，十四页，看十四页。好，十四页直接看那个表就好。止息、莫那沙还有忍，对应起来，止息就是惭愧，莫那沙就是心的意思了，就是智慧了，智慧。好，他能够思量观察，这是莫那沙的意思。还有坚忍胜，那这三个特质，惭愧、智慧、坚忍，好，我们开发就是梵行胜、意念胜跟勇猛胜。好，所以因为人有这样的特质，所以诸佛才能够在人间成佛，好，开眼教法，让人同得正觉。所以这三个特胜哦，你如果很简单这样看过，就觉得就是人在说人，但是这三个特胜却是可以让我们怎样，就我们凭什么依人可以成佛？凭什么？凭这三个特质。那这三个特质开发出来就可以成为佛的特质。我更简单的这样说，人有三个特质可以跟佛菩萨的三个特质相应，这三个特质就是这三个。好，记住哦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特质。好，下面说诸佛接触人间，好，开眼教法，让人同得正觉。好，佛有教法，教化嘛，就是法。那人类，好，如果你参与僧团来学习的话，就是佛法僧，好，这是世间的三宝，不是吗？好，小结，那我们知道人有这样的殊胜，又很难得哦，很难得在人间，又更难得遇到佛法，所以更应该发挥我们的特色，好，保留优良的人生。好，下面说不要恶行堕三恶道，不要受神教跟定乐迷惑，要向想要向天去，那是八难，那这样会是辜负人生。好，老师很语重心长，希望我们把握人的特质，不要辜负人生。接着佛在人间，那这边谈的是世尊的这个，一开始谈世尊的诞生，好，就第十四页这边谈诞生。好，诞生的地方我提出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，倒数这一段的最后一行，各位有没有看到此时此地此人？有哈。我之前遇到一些信徒，一般的，我所谓的信徒，一般的信徒很难得遇到一个信徒，他跟我问说佛陀就是在印度出生的， 是在人间出生的，很难得遇到有一个人这样。一般对于佛的概念就是这样，跟神一样，就是凭空而来，不是在人间，对不对？他对神的概念，他是把佛当成神的概念，所以要强调此时此地此人，导师也很重视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接着幼时他是高贵的王族，有很端严的相貌。好，十五页，那他会被寄望成为人间的领导者。好，十五页最上面有一句话，一切的利益都要在他手上完成。这句话看起来没有什么，其实这句话就是在解释什么？悉达多。我们说佛是悉达多，对不对？悉达多他的意思是一切事成就，所以一切的利益要在他手上完成，这个就是悉达多的意思。好，那他虽然有种种的物质享受，但是哦，很特殊，他有一个非常慈悲的心态，他有一个人生可痛，众生可悯的这样的一个心。好，所以对于看到现实的苦痛警觉他，所以他不留恋，当然不留恋他更不会漠视人间。好，有乐，那接着他有出家苦行，好，离开王宫，有向这个当时的宗教师学习，还有有6年刻苦的生活。刚刚是王宫的乐，现在是什么？出家修行的苦。那极苦极乐他都尝过了，那甚至定也可以到达四禅，到达非想非想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世间的苦乐跟世间的定他都尝遍了，他知道不能解脱，所以放弃苦行。好，所以就到菩提座。好，那四的这一段我们看最后一行。好，那他49天有自卑还有精进，从障碍中解脱，得到人生真谛，成为人间佛陀。好，那下面有说到成佛之后不想说法，为什么不想说法呢？因为他体悟到的法跟当时怎么样，当时格格不入了。所以倒数第三行说他体悟到人生真谛，这个道在当时哦，当时记住升天还有苦行，记住升天他主要还是偏向乐行的，还有苦行，苦行的出家众当时的印度的时代思潮格格不入，所以他不想说法。所以对于这个不想说法，你看导师他的观察就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。所以不想说法当中还是说了，但是下面有提到说我法甚深妙，无信云何解，重视信，重视信。好，那重视信的部分这边说为什么不说法，在注脚61也有提到。注脚61我们看一个重要的地方就好。注脚61我们看文的第三行。好，第三行这边说我法甚难得，能断诸结时，三有爱着心，世人不能解。最关键的还是众生是爱染的。好，请看下一页16页。好，那有初转法轮。初转法轮这边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刚有说佛陀知道当时时代的思潮啊，那16页最上面说，那最后决定创设一种适应时代文明，所以导师认为佛陀的本怀哦，跟当时创立的声闻学团还是不一样，所以声闻学团是一种什么？适应，是一种适应，是深入浅出的。好，那虽然是适应，但是还是希望在适应当中显出世尊的本怀。所以这边注意两件事情，一个是适应，一个是本怀。好，那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语词，四谛法有一个语词我们常听到的，诸法从缘起，四法说缘生，诸法缘即尽，无佛大师说。好，那这个寄诵在注脚65也有这个引南传跟北传的一些说明。好，那这部分当然要感谢谁呢？感谢开仁法师，因为一开始忘了说这个主要的内容还是根据开仁法师他 编的，那他也找了很多可贵的资料哈。好，所以注脚六十三，你如果对这个寄送要深入的话，注脚六十三有提到哈，他主要这个寄送主要有谈到苦地，有谈到这个极地，还谈到灭地，好，但是没有谈到道地。好，那为什么没有谈到道地呢？好，看一下大智度论的解释哈，看一下注脚六十五的括号三，括号三哦哈，括号三大智度论这边第三行后面，此即但说三谛，当知道谛已在其中，不相离。哦，所以谈灭谛，其实也隐含谈的道谛。哦，好，那世尊入灭，接着弘法布教，组织僧团。好，那接着入灭，存陀最后的供养，还有对弟子做最后的教诲。哦，好，接着我们看十七页，这边要谈佛陀的生命，生命，那身就是法身，命就是慧命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，佛教是理智的，不能离人间的导师转到玄命，不能离人间的导师转向玄命。那 会特别这样说，是因为真的到后期以后教就走向玄命的信仰，就离开比较朴实的人间的导师，对佛的观点就开始转变了。好，第三行，纯正的佛弟子要把握佛陀崇高伟大的地方，要窥见佛之所以成为佛，在即人成佛才能够坚定，才能够奠定坚强的信念。好，那法身慧命跟慧命下面就有解释了哈。好，那法身慧命下面的语词，另外一个语词就是体性跟生命。好，所以体性就是法身，生命就是慧命。那体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法身，就是缘起法。好，所以我们有常常看到这个偈颂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你见到缘起法，你就是见到佛。好，这个是佛的体性，佛的法身。好，那下面我们看二的这个段落，佛因悟缘起正法才被称为佛陀，他会成为佛陀是因为也是因为法。好，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，佛在定慧的实践观缘起如幻而证悟缘起的极灭，好，缘起的如幻还有证悟缘起的极灭。好，接着三的这一段，好，获得缘起的正见，好，这是信解佛法，定慧的实践通达缘起，是证悟见佛，所以有信解见佛跟证悟见佛。好，那这个标题已经很明显的说到下面要说的内容了。好，那下面有一个解释，我们看一下十七页倒数第二行。好，他说如果你我的慧眼比 X 光更强，可以透过这个很像时代的、很像实在的这个大物哈，显发它的真相。好，而且慧眼彼此慧眼光芒，在这个共同对象融成不二哈，就是相见哈。这个实在的具物就是我了哈，就是这个自信见啊，自信见就像实在物。那你如果能够像 X 光这样透视它，这个法就不实在了哈。知道无自性空，好，这样就能透视真相，也可以说是见佛了。好，请看十八页。好，十八页我们也常常听到四的这个段落，有所谓的莲花色比丘先见佛身，但是其实佛是说须菩提先见佛。那为什么须菩提先见佛呢？因为先观缘起，先见到佛的法身。所以法身这边就是缘起，观能够证悟缘起。那慧命呢？慧命下面要说的就是僧团，佛的生命慧命就是僧团。在大众部，大众部他说到僧团，出家众的僧团有十个主要的功能，其中最后一个功能出家的僧团什么可以摄众啊，可以让众 让这个大众清净啊。其中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僧团可以令正法久住，就是这边的基本要素了，这边提的内容一样的。好，那佛陀的存在在下面这一段第三行，佛的存在存在于佛教大众的集团，有生就有佛。好，那这个观念呢，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相当伟大的一个，是一种超越的，超越的。那缘起法性是最高法则，但是修身养性，好，都不能违反这个缘起法性。所以世间出世间不能打为两截，要在一贯的法则建立。好，那二的这一段，佛教的本质平等自由，佛教的存在在于什么呢？有没有吻合佛陀本怀的法性跟法性的僧团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段看倒数第三行，佛法弘扬本在僧，僧不是伟大的个人，是推动佛教和乐共存的自由团体，所以僧的意思就是团体，是推动佛教的一个集团。好，小结，缘起性是佛陀的法身，和合众是佛陀的慧命，就这一句话是这一段的重点。好，十九页这边接着要谈到的是世尊的故国之师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一段比较好理解，我们看它主要的大标题就好。好，那第一个标题，世尊反对侵略跟战争。好，第二个大标题有说到这个佛陀当时的迦毗罗卫国，从很多经律的记载都说的是强盛的、富庶的，但是其实这有点夸大的，这是印度人的特质，印度人在描述事情都会描述的比较夸大。那其实导师从历史的觉悟发现，其实当时他在怎么样，在两大强权里面。我们看世尊的祖国的处境二的这个段落的第二段，这边有上下两段。第二段的开始，当时的印度就是迦毗罗卫国，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国，他是在乔萨罗跟摩揭陀的争霸时代。乔萨罗就是比较西方的，那摩揭陀是东方的，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类似这样的情况？我们也在两大强权当中生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更应该学佛。好，那当时的释迦祖有一个特质，就当时了这一小段的第二行后面，同时释迦祖本身是骄逸而且没有自信。这又有一点反映我们现在台湾人的这种情况过得太交易。好，所以最后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，好，在佛陀当时的时代，这样的国家也是世尊摆脱别途解救的一个主要动机。好，下面这一段，世尊倡导解脱没有忽略世间，正确的出世要配合世间的进化。好，这句话也太重要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十九页的倒数第三行后面，好，那佛抨击侵略的残杀，鼓吹无争，这是对社会。那另外他佛陀也组织一个自由集团，就是僧团，好，这是社会性的自由。好，那在这样的情况，就是主要要说明佛对当时的印度，他也很积极的提供有效的救济。好，请看二十页。二十页这边有我们常听到的故事了，佛陀在一个枯木下，在一个枯树下坐了，因为琉璃王要经过这条路。好，这个也是在说明佛陀他要救他的祖国的一个心。好，所以这个叫故国之师。好，五的这一段，那世尊指导人间的佛弟子，那也关切的国家民族独立生存。 所以有些人以为信佛出家就不再闻问这个国家民族的存亡，好，好，那导师是不同意这样的哈。导师认为，哎，这个修学佛法、信佛出家，他还是跟人间哈、跟国家民族哈迫切相关的哈，甚至提供一种帮助，提供一种救度哈。好，是出家更接近人间。好，那这边主要要谈的是这个出家啦，会被认为是什么消极厌离，哈、消极厌离。但是佛主要的动机哦，是不忍，不忍这种残杀，哈、不忍众生的苦。所以佛的出家，他其实是非常积极的，哈、好，那下面也进一步从缘起正法来看，他也是很积极的，哈、好，接着我们看21页，哈、好，那21页最上面谈到这个解决苦痛的方法，要从苦痛的原因，哈、刚也说佛法在看问题看很深入，看很根本，哈、从爱取下手。那从爱取下手，哈、好，接下来第三段，哈、三，世间的改善跟进化。不障碍出世的解脱，反而是更接近。哎，这个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观念不一样哈。平常一般的观念就是啊，你出世了就是离开了，就是跟他没有关系哈。那其实下面说的相对的改善就是世间救济啊，根本的解决就是出世。所以佛法没有否定世间相对的改善啊，世间的救济有它的帮助，但是终究不断的这样还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啊，所以还是要靠出世啊。好，下面这个段落，世尊出家才是真正走入人间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22页，22页，好，这边有说到佛陀他在世间，他在世间的足迹，恒河两岸其实更不是消极，更不是厌离世间的。好，那下面一个段落就是谈到佛从人间被升到天上，哈，好，这个是宗教发展到后来都会产生一些岔路，产生一些这个过度的方便，哈，容他，但是却被怎样被容摄了，哈，被带引了，哈，好，那这边本来普指的人间佛教被升到天上，哈，好，那这一段我们来看23页。23页，正确的佛陀观是佛在人间即人成佛。好，那下面有说到有一在佛弟子有一些不同的观念。第一个看23页中间那个阿波罗数字一，庸俗的佛陀观。好，庸俗的佛陀观就是世俗的见解。那这个见解是怎么样呢？他认为佛这个饥寒，饥渴寒暑寒热跟自己一样，而且佛是怎么样呢？第三行，佛陀入灭是灰身灭智，身跟智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观念，导师说是照着怎么样厌离者的心态想象。正确的佛端不是这样，正确应该是怎么样？下面说的。好，那从本生坛看到佛的因地，看到他修菩萨，好。跟世俗的见解不同，菩萨断烦恼有超越声闻弟子的能力。好，所以佛陀观是怎么样？他在因地在证无生法等的菩萨烦恼已断尽，但是他要断习才能够成佛。好，那在这样的一个菩萨无生法等的菩萨，他还是随机义务，所以成佛还在人间。好，另外一种尼想者的佛陀观，刚刚是说一切有部的，他认为身跟智都跟世间不发生关系的，佛的身跟智。现在接下来的一个观念是怎么样？身跟智都怎么样？无量无边，所以这又是两边的。好，所以下面有说到如来受量无边际，有这样的见解。好，我们请看一下第24页，24页我们看上面说到的，就是佛教到后来的发展，有发展到，人间世尊 修六年苦行不能成佛，他成佛要靠什么？向摩西首罗天的佛陀请教。哎，就在这里哈，人间佛陀升到天上了哈。所以佛陀的本教佛是天人师啊，结果佛也要上向这个天来请教哈。所以导师第三行说这是法流反流反流哈。好，结说，结说就是要远离俗见跟远离泥想哈。好，我们看结说的第三行，远离泥想，要了解佛在人间的确实性，要建立人间正见的佛陀观。好，佛是即人成佛，那要远离俗见，探讨佛格。好，还有面见佛陀的体验，面见佛陀的体验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见佛陀，像谁？像舍利佛，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我们还是可以。好，那这是出世的正见，所以要有世间的正见跟出世的正见，就是远离泥想，远离俗见。好，下面接着谈到人性，人性，那括号一就是人跟众生性，人跟众生性，也就是说人，人他有众生的特性，像有些人我们会 有时候会骂有些人像畜生一样，有没有？就是人有众生性。那这边谈到的内容，可能时间没办法说的，那这是人的众生性。我们看一下几个重点，几个重点，各位请看一下众生的通性有三个，请看25页。第一个，众生要靠什么？衣食而住，要靠吃，但是吃食这部分佛法也分得很细，分成四种，断食、促食、施食还有事食。好，那延续生命要吃东西了，还有种种的这个要有欲望了，要有意识的直取自体等等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众生的特性。那众生的第二特性在26页，请看26页。一切众生以爱欲而正性命，所以第二个重点是爱欲了，就是贪爱。第三个特色是什么呢？28页，请看28页。28页那个三，自我感，一切众生都有自我感。好，那这个自我感其实就是根本的无明。那从根本自我感会发展出什么？29页的自我爱，我爱 A，B 的话是我见 ，C 的话是我慢，都从自我感出发。好，那下面有说人的众生性，人有些不好的特质。好，接着请看32页，32页就谈到人性跟佛性，人性跟佛性。人有一些不好的，但是人有一些好的，好，那这个内容就请各位自己看。不过我最后面我想用，请各位看37页，我用这个内容，人的特质了，人的特质，刚刚是众生的特质，人的特质我们刚刚有谈到三个，对不对？意念胜、犯行胜还有勤勇胜，这是人的特质。我们请看佛菩萨有什么特质？37页，各位看37页下面有大智大悲跟什么大雄，这三个力量哦，佛的这三个特质跟众生的这三个特质可不可以相应？可不可以相应？我先问一下，人的大智的话跟人的哪一个特质相应？意念胜相应。大悲的话跟人的哪一个特质相应？犯行胜。大雄的话跟人的哪一个特质相应？勇猛胜。总结，人的这三个特质往不好的发展就是什么？贪嗔痴，就是我爱我见我慢。人的这个重要特质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大智大悲大雄。所以人跟佛菩萨可以连结，既然可以连结，人就可以成佛。好，以上报告到这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